庞铁牛和乐宝赵玉兄弟师徒三人跟着李二就来到了宝局。本来庞铁牛啊想要跟这个宝局的主人金眼枭刘坤说几句好话，给这个李二呢开脱一下，让这个金眼枭刘坤对这个欠款不要追得太急，由庞铁牛本人负责偿还。当他跟这金眼枭刘坤两人一见面之后，庞铁牛说出自己的这一番意思，出乎庞铁牛的意料之外。这金眼枭刘坤微微的一笑，跟庞铁牛就说：“这个事儿啊，要是别人来了，说什么我也不能答应，您来了太好说了，不就是300两银子吗？这300两银子冲您这面子我不要了。”他一说这句话，庞铁牛心中颇为震动。庞铁牛心想，这个金眼枭刘坤是面上的人，是江湖上的人，这个人够大度的，够义气的，我这几句话他居然能说出来，300两银子不要了。哎呀，我说这位刘爷，300两银子这个不是个小数，您要说不要了，我这心里也过意不去，这300两银子指定给我，给您打欠条。不打什么欠条啊？您来了还用打欠条吗？你认识我吗？我怎么不认识您呢？您是大名鼎鼎的人物，难道说还用我把您的名字给报出来吗？
呀，庞铁牛心想，怪呀，他认出我来了。
庞铁牛在脑子里边就往往事当中去搜寻，他搜寻什么？在何时何地跟这个金眼枭刘坤我们两个见过啊？怎么就想不起来呢？
哎，那你要认识我，咱们以前见过面。
当然了。
我问您，
您是不是姓唐？
哎，对，没错。
我就说这一个字您就明白了吧？我再问您，您认识我吗？
你呀，我瞅着面熟。
瞅着面熟，你可想不起来在哪儿见过，是不是？
哎，对了，我这个人呢脑子臭，好忘事儿，有时候连我生日都记不住是哪一天。
您那叫开玩笑。好了，这个事儿就这么着了。李二啊，走你的。我从今天往后起，再要找你要钱，我就不够朋友，这事咱就拉倒了。哎呦，这李燕一听到这里，千恩万谢，我谢谢您，我谢谢您。哎呦，这位您姓唐，唐爷，我也谢谢您。
唐铁牛这阵一看这位给他这么大个面子，他心里边也颇为得意。行了，我这个人好交朋友，天下到处都有我的莫逆之人呢。你呀，走吧走吧走吧，这算碰上我了，要不是碰上我呀，你这事就麻烦了。
李燕千恩万谢的走了。就连赵玉跟乐宝他们两个在旁边听着都有点奇怪，心想，哟，没想到在这个地方还能碰见熟人。
这功夫那个金眼枭刘坤就说了，
唐爷，既然是在这咱们见着面了，就请到我家中一叙吧。啊，您是远路而来？哎，好，那么您这事儿由我手下的伙计替我代管，您跟我走。
金眼枭刘坤由打头前领路，唐铁牛赵玉和乐宝三个人随后跟着。离开这个宝局往前走不多远，在前边闪出了一片大宅院。进了大门之后，绕过了影壁墙，走过了穿厅，来到了后院。
当扛铁牛他们三个人来到后院的时候，扛铁牛一看，好家伙，这后院好宽敞，是个大四合院，当中间没有方砖，没有甬路，是整个一个平场，这是个练武术的地方。旁边立着兵器架子，那上面有十八般兵器，那边有石锁，那边有盾子。唐铁牛想，哦，这位是练武之家呀。啊，这个时候就看刘坤一回身，哎呀，现在我得再问您一句，您想起我是谁来了吗？你是谁？我知道你不刘坤的吗？金眼枭吗？但是我在想，在什么地方见过？就是咱们两个曾经有过往来。怎么想不起来了？您贵人好忘事，再想想，您要想不起来，我可就不让您进这客厅了啊！哎，我想，唐铁牛把这个狗熊掌往这太阳穴这一放，他想唤起对往事的回忆，怎么我想不起来了呢？这事想不起来了，想不起来了，我可就不往客厅里边让您了。我叫出一个人来，要是一看，您就能想起我来。哎，您再叫出一个来，我瞧瞧他是谁。
请出吧。
刘坤这一击掌，一看有打上方屋里边迈步蹭就走出一个人来，这人几乎是一纵身蹦出来的。唐铁牛定睛一看，呀！唐铁牛当时就愣了，为什么？他一瞧，有打上方屋里边蹦出来的这个人，正是那个郎正。这郎正手中提着这条冰铁穿，站在了唐铁牛的面前。
唐铁牛，没想到吧，今天你能到在这个地方，这是你倒运的时候到了。别动了啊，动也没你的好处。来人！
说了一声，来人呼啦的一下，这是个四合院，有各个房间，里边稀里呼噜涌出来二三十号，各支长枪短棍，全都是二十往上三十往下的年轻小伙子，血气方刚，一看都是练武之家。唐铁牛、赵玉、乐宝三个人定睛这么一瞧，坏，我们中了人家的计了。此时刻唐铁牛才看了看这刘坤，瞎子，这怎么回事？刘坤就笑了，哈哈哈哈哈哈。唐铁牛，我们听说这唐铁牛不是足智多谋吗？啊，闹了半天你也有灯翻了板掉沟里的时候啊。告诉你，我们两个以往从来就没见过，你怎么会想起来在什么地方能跟我一面之识呢？啊，这个是我的朋友，他找到我这儿来了，让我帮个忙，知道你这个唐铁牛等大宋的密探已经到在这一带，没想到你进了绵阳城中，满街上来回闲溜达，被我们手下的人已经把你盯住了。你这个小子长得也太有特点了，又偏偏的赶上你还爱管闲事儿，给那个李二帮忙，居然找到我这宝局上来了。哈哈哈哈，好啊，上门的买卖我是不得不做呀，所以我就把你领到我的家中，来到我的后院，这回你就没法跑了。你们三个人要是失气儿啊，把兵器都给我扔到地下，俯首就擒。如果你要不服，想要动手，这院子里边周围附近我的徒弟就有60多个，一起出来的话，弄不好就把你们来个乱刃分尸，到那个时候你可别怪我不仗义。唐铁牛一伸手就把这棒槌拿出来，嘿嘿，下贼，就是官司门逮小鸡儿，我还得扑棱扑棱的，更何况我们师徒弟兄三个人手里边还都有兵器。行， 你要让我们被绑可以，那除非把我们给打输了，我们认了头，那就被绑，不然的话，说不定谁把谁绑上了。我知道了，你们这是贼抄，你们都是一伙臭贼，都是一些江洋大盗、海洋大盗。如今唐三爷、唐突围到此，我要抓差办案。唐铁牛说到这里，把这对铁棒槌一摆，扔崩棒起一蹦，举着棒槌就照着刘坤脑袋上砸下来。呼，棒槌往下一砸，就看这金眼球刘坤往旁边一闪身，噌的一下子，由打身上把刀就瞪出来，瞪出单刀，跟唐铁牛两人就打在了一处。他们两个这一动手的功夫，由打那人从里边噌一纵身，又蹦过一个人，谁呀？是刘坤的弟弟，他叫刘志。这刘志手中拿着一个烧子棍。什么叫烧子棍？这是兵器里边的东西，一个长棍，头前带一个短棍，这个短棍有一尺多长，这长棍有三尺来长，这叫烧子棒，又叫烧子棍。用一个铁活连着，哗啦哗啦，他一抖这烧子棍就奔着赵玉来了。赵玉手中一摆这条亮银棍，一看他拿着烧子棒奔脑袋，哗啦往下一打。这个兵器你必须磕他那上半截，你要是一磕他那下半截，上半截往下一搭了，正好砸你脑袋上。赵玉知道这个兵器不好对付，他往旁边一撤身，啪，拿这棍一劈，唰，底下拿着亮银棍往他肚子上一撩，他们两个打在了一块。乐宝呢，伸手把这铁笛子就瞪出来，他一瞪出来铁笛子，周围他这些徒弟们一起往上拥上。乐宝摆这个铁笛子，跟他这些徒弟们就打起来了，啪啪啪啪啪，院子里边是打了个一锅粥一样。赵玉那应该说是武艺出众啊，他们这三个人里边比较来说，赵玉那是一把。赵玉这条亮银棍跟着刘志两个人打着打着，忽然间他这个棍奔他脑袋啪这么一晃的时候，他拿那个烧子棒往外一架，赵玉刷横扫一棍，这一棍奔他腰间这么一来，他拿那个烧子棒往外又这么一磕，赵玉刷这棍往下一压的功夫，拿着棍头照他这个软肋一点，这一棍就给他点到这儿。这地方重要部位，心脏在这儿。赵玉这一棍点到他了之后，这刘志噔扑通坐地起不来了。为什么？这小子心脏有点毛病，平常经常心跳气短，今天让赵玉拿着棍这么一捅点到这儿了，心脏病犯了。旁边过来两个徒弟抬着这刘志就下去，赵玉一看把这个点跑了，赵玉把这亮银棍一横就来营救乐宝。乐宝是一帮人在围着，赵玉摆天亮银棍，郎正开始手里边提着这冰铁穿，他在旁边瞧着。郎正以为这三个人那就是网中之鱼、笼中之鸟，无地方逃跑。可这一动起手来，郎正发现唐铁牛等三人无意非同一般。郎正提着这个冰铁穿，他就奔着赵玉来了。他跟赵玉两个人接着又打在了一处。郎正别看岁数不小了，但是年轻的功底深厚，出手不凡。赵玉跟郎正两人打在一起也难解难分。这阵唐铁牛跟这金眼枭刘坤两人打，唐铁牛一边打着一边的心里边在想主意。想什么主意？唐铁牛想，他奶奶个孙子，这可不行啊，我们三个人被他们好几十人围在这儿了啊，这打长了我们非吃亏不可呀，怎么办？我呀干脆我得跑啊，我上这个绵阳城中衙门里边找当地的县官，我让他马上派官军帮我们的忙。尽管现在我的身上没有公文，这公文还在郎正那身上带着呢，我到那儿报报我的字号，我想这个绵阳城的地方官一定肯帮这个忙的。既已如此，我快点跑吧。
他把这个铁棒子嘡嘡敲了两下，跟金眼萧刘坤两人正打的那唐铁牛忽然喊了一嗓，那是谁？
唐铁牛是矮老婆高声，这嗓子一掌掉了门，就把那刘坤吓那么一哆嗦，一愣神的功夫，唐铁牛扔蹦蹭，他会蹦，由到这一蹦就蹦到那个穿堂厅的当间来了，两蹦就蹦出去了，三蹦就出了大门了。
唐铁牛出了大门，东撒西看，心想他这衙门在哪儿我也不知道。
刚一出大门，一看对过来一人，谁呀？正是那大胡子老头。这大胡子老头牵着自个儿那小毛驴，溜溜达达的就过来了。
唐铁牛一瞧，老爷子，您怎么上这儿来了？
哎呀，刚才吃的太撑得慌了，我寻思溜溜神儿，这驴我都上不去了。
唐铁牛心想，你真有出息，
捡着不要钱的饭了，你吃起来没完了。哎，我说你这上哪儿去呀？
别提了，我们被一伙强盗给围在那院里边了，我想上那官府当中去求救去，让他发兵帮忙。
哎呀，上官府中求救那还来得及吗？啊，衙门离这还挺远呢，
来不及我也得去呀，那没辙呀。我帮你一个忙不行吗？
你帮我个忙？你一个人能打得了好几十人吗？
不要紧呐，我这还有驴呢。
嗨，你那驴能帮什么忙？哎呀，不要小看我这驴呀，我这驴要是施展起本事来，一般的人也到不了跟前。
真的？
来来来，我要不行的时候你再上衙门里边送信儿去。
好，老爷子你跟我来。
唐铁牛领这老头就来到了刘坤他这府门外。唐铁牛望着府门里边就走，在这他再往里走的时候，府门两旁边有他的家丁拦着他，让唐铁牛摆开棒槌，劈球啪嚓打倒了好几个家丁，过了穿堂厅就到了后院。这老头呢牵着驴随后就跟着。哎呀，怎么这地方打群架，这还了得，这绵阳城里边的人太粗野了。他来到后院的功夫，唐铁牛一挥身，
老爷子你看见没有，这一帮人打的一锅粥一样。
老头说，不要紧，你看我的。就看老头把这胡须一闪，一声口哨，这条小毛驴是鬃尾一炸，蹭楞就跳到人群里边，连蹄带咬弄倒了十来个。